学留言终结者。
大家好，我是儒学留言终结者一号小英。
大家好，我是儒学留言终结者二号阿宝。
好，我在哲学新媒体网站里面主要撰写儒家类的终哲文章，除了谈到传统儒学以外，我更在意是儒学与现代的连结。所以在我博士班的时候啊，转而研究台湾有的儒学现象，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参考哲学新媒体2020年9月出版的《给哲学家的分手信》，其中有一篇我写关于中国哲学分手想与台湾哲学牵牵手的这一篇，在连结上我跟阿宝做的 podcast 就更能够理解我想说的台湾观察是什么咯。
对，没错。大家好，那我是阿宝，很荣幸可以与我们的小英再一次的与 podcast 上一起讨论儒学。那上一季我们的如花如花几月开的节目中呢，从许多的生活经验上谈起儒学对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那这一季呢，我们直接从许多人不喜欢儒学或者是误解儒学可能的原因来出发，乍听之下好像是要帮儒学辩解，不过我们是期许给予一个较为符合现代的解释方式。那无论你喜欢或是讨厌儒学，那都希望大家先放下原本的立场或想象哦。
没错没错，我们不是要刻意为儒学洗白哦，我们是公正说话。好，那我们上一周的时候啊，其实我跟阿宝谈儒学才没有歧视女性耶这个话题，讲的重点其实是说某种环境其实会养成某种人的个性，所以儒家提醒你说对于这些个性养成的环境我们必须要戒慎恐惧，那要好好的谨慎相处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对
对，那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是儒学是威权政府的统治工具。哇，我觉得齁，这个主题比讲儒学歧视女性更让我想要长叹一口气。唉，就是天哪，儒家学问真的就像那个窦娥一样耶，冤的会在六月下起飞雪哦。
其实当初想到这个主题，我有时候觉得哇挺冤的，
真的
但是同时也很好奇啦，就是从什么时候啊谈到儒学啊儒家啊就要被扣上这个大帽子呢？
嗯哼，我觉得啊，这个误解其实可以从那个古代的汉武帝开始，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情开始。那是讲古代啊，可是那现在呢，我觉得现在有中国大陆洗脑的孔子学院，那这一系列的操作做法在实质上其实落实了儒学是威权政府的统治工具这一种的误解。
OK，
那我就先来说说时代背景好了。就是在汉代之前啊，我们都知道嘛，春秋战国时代其实是一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
对，
那我们可以从那个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面，他其实有提到说九流十家。那到底是哪十家呢？大家应该都会背齁，就道家、儒家。
我可能不会。
魔家你不会。
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
对嘛，好，来，有道家、儒家，换你接。
墨家。
对嘛，齁，哎，大家还是。对嘛，最少也要看过刘德华演的，对不对？
墨工嘛。
对对对对对，好，还有名家、法家，然后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哇，
越来越小众。
对，那你想想看，其实这样子念下来，你会发现，诶，那时候的思想还真是给他蛮开放，言论蛮自由的齁。
是，好，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到了汉朝建立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说说汉朝整个背景好了。汉朝很厉害，基本上在中国的文字武功里面，汉朝算得上是前三名的大国这样子。如果你读过中国历史应该都会知道，汉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文景之治这件事情。那在文景之治的时候，其实它奠定了百姓们他们很安稳的生活环境，所以当时百姓呈现一种非常富足啊，丰衣足食啊，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状态。 好，那这样子咯、
嗯、
有了这么安稳的状态以后呢，汉武帝就承接在文景之治之后出现了。那汉武帝基本上在这个很丰饶的基础上，有了一个可以大刀阔斧开辟疆土的机会、嗯、因为他们基本上国内已经非常安定了。
对，
然后所以呢，他就其实像东欧那个方向收服了一些东南的小国，然后向北呢、嗯、它其实延伸到匈奴的漠北草原，其实奠定了汉朝真的是强国的形象。
是，
好，所以在这样子、哦、国内富饶啊，国外强盛的状态，汉武帝就觉得诶，文景之治所留下一些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已经不符合我这个时代国内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保暖思淫欲、嗯、你知道这句话讲得真好就是你吃饱穿暖以后，你脑子就开始不知道要干嘛了，你知道吗、嗯、所以汉武帝也想到这件事情啊，对啊，我不能让我的百姓们就是吃饱穿暖以后思淫欲，你知道吗？所以我要管理百姓的淫欲啊。然后所以汉武帝也想说嗯，好，那我要来想个办法。然后那时候啊，任那个江都相的董仲舒就建议说，诶，要不然我们就以儒家学问来作为治国根本好了、嗯、所以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情。可是有趣的是齁、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原文并不是出自于汉代的任何一本书的记载，也不是出自于董仲舒他自己的书籍、哦、而是在近代学者回顾汉武帝这个以儒治国的做法时候给了一个评价跟评议。那或许是这个 slogan 实在是太好记了、
嗯、
反而成为现代要诠释这段历史的时候的普遍诠释。
哦，原来如此啊。
嗯哼，
小英若没有这样子说明的话，我相信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还以为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自己说的谏言呢、欸。
嘿，对、啊、
原来这也是后世的诠释啊。
没错没错。好、
嗯、哼哼，
至于我们为何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儒家来作为治国的方针，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谈齁、
嗯。
我们先来把背景讲完。诶，我们刚刚讲了古代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现在有中国大陆的洗脑孔子学院嘛、
嗯、
那我要问问阿宝，你知道第一所孔子学院是在哪里成立的吗？
第一所会不会就直接在、
嗯、中国大陆吗？
直接在中国的 山东啊，因为孔子的故乡嘛，就先成立这样子。
不是，错错错，因为他其实是要推扬中华文化嘛、
啊、
所以他一定是在中国大陆领土以
外之
外
嘛、啊、
所以他其实第一所孔子学院是在2004年的时候于南韩成立。
啊，什么南韩啊？
真的
哇，那个时候就知道最现在当代流行文化在南韩，
没错没错
好潮哦，
真的比大家所看韩剧吹韩风还更早这样子
哇塞，这么厉害啊。
对，所以就是在南韩。那你要知道嘛、嗯、孔子学院他最刚开始的初衷是要让全世界人认识到中国文化。
嗯哼，
所以认为啊，孔子应该算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吧，就以孔子学院来统称这些在中国海外传扬中华文化的机构。
嗯哼，
到了2019年，其实全世界大概有500多家孔子学院了，
也太多了吧，
很惊人齁，
很惊人，非常惊人。
对，可是你知道人都是会反思的，所以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欧美国家认为，诶，这个孔子学院怎么有点怪怪的啊，是中国大陆刻意正面包装的手段吗？
啊、
虽然表面打着中华文化的名号，可是骨子里圈圈叉叉之类的。
哇，这个才10多年间成立500多家，如果不是有国家的资助，一般的企业怎么可能开了500多家补习班的感觉？我觉得太夸张了。
对啊，手摇店都没有遍布那么多。
真的，这个真的太厉害。
嗯，
说真的啦，早先的台湾我觉得也差不多诶。
嗯，
对啊，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啊，从不管是从国小到高中，我们都会接触到那个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嘛。
哦，对对对对，
那里面包含了什么《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我们号称四书嘛。
嗯，
那当时其实说真的有念没有懂啊我相信不只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其实都是有意见的。
真的真的。
对啊，像是认为窄化了中华文化，或是说中华文化不应该只限于儒家思想之类的意见。我自己认为小时候在念这些儒家经典的时候啊，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有点八股的感受。
对，不舒服，都要考试。我记得、
我不知道怎么说。对对对，就是好比如说提到什么温良恭俭让啦，天地人君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些概念，
真的欸
看起来好像是不错，对不对？这些概念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学习的过程好像有点片面。
嗯哼，
现在回想起来啊，好像似乎都是被要求或是直接灌输你必须这样做或是这样想才对。
啊、哦、对。
对，那也没有很深刻的在反省说为什么这么做才是有价值才是对的。
嗯哼。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回想小时候或是说现在的年轻学子们啊，正在接触这些儒家经典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嗯。
对，那我相信无论是政府或教育单位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但是在传授的过程中可能有些难以克服的状况吧，我在想。
嗯哼，好，先 不管他是不是难以克服齁，然后所以啊、嗯、其实儒学被误解，你看看其实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嘛。我们可能无法阻止有权位的人对于儒学断章取义的使用啊。
是。
但是我们应该最少要做到是尽力去理解儒家为何会被如此使用的原因跟理由。
嗯哼。
欸，就像我们刚刚稍微分析了一下，我讲了就是汉武帝国富民强的时候，他为了就是不需要黄老之术这种休养生息的治国方法，因此他转变成就是在儒家，他认为大家在吃饱穿暖的时候，应该百姓还要懂礼啊，懂文化，会更适合这个时候使用。那中国大陆它的孔子学院是要对于中国海外传扬中华文化，但实质上到底是增讲中华文化呢，还是中国大陆形象，我觉得这个就留给听众自己去判断好了。至于像阿宝刚刚讲的就是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在台湾这件事情，到底算不算是国民党执政时管理人民思想的工具呢？最少在我认为目前手头上还不足以支撑对这件事情下论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先搁置不谈，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的重点啦。
对，
那可是小英刚刚说到这些大致的背景吧，
嗯，
可以说这个东西是时势造英雄嘛。
欸
这样好像不对齁，这样好像也有点奇怪啦。
成语怪怪的
不太恰当是不是、
嗯、
但是这样子整体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掌权的人为什么选择儒学呢？我很好奇的是这个地方。
没错，这才是重点，就是为什么儒学会被选出来呢？
对，
那我们就要来讨论，来看看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也就是儒家到底具备哪些特质让这些权位者觉得好用，赞赞赞这样
我先举手发言。
好
好，我知道我知道。
嗯，
因为我们谈了这么多集嘛，对不对？
嗯嗯，
儒家讲上下分际，讲规矩，讲守礼，所以啊变得说不得已随便的顶撞污蔑上司之类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没错，答对了。欸，我觉得、
yeah.
欸，阿毛讲得很
那个聪明宝宝可以指一张，
真的讲得很巨细靡遗。欸，基本上就是儒家会有一些特质啊，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特质你好像听不太懂。如果听不太懂、嗯、你们可以回去听我们上一季谈那个如花如花几月开的 podcast。
没错没错，
然后里面其实我们有提到一些儒学的特质，那你听完以后或许你就可以比较顺着刚刚阿宝讲的那几个重点特色，那你就可以比较理解我们在讲什么。不过没有关系，在回去听之前我可以先帮你复习一下
考前冲刺班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就专门讲三个部分好了。 第一个就是儒家他讲五伦嘛、嗯、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礼记礼运篇里面他有提到什么父慈子孝啊兄友弟恭啊大家都会背、嗯、对不对然后到了孟子的时候他又再次提醒大家说哦，人跟人相处之道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对不对朋友有信这个大家都更会背了齁好
都听过了背倒不一定、
哦、好讲完这五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是在告诉百姓就告诉大家说父子之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珍视你们之间的骨肉关系而产生出来的情感展现
是
那至于在君臣就是上下分位之间的相处其实最正确的态度是要建立在礼法之上那夫妻之间呢如果除了平常那种小情小义的画眉之乐以外更重要就是要对和谐家庭建立的事物进行分工所以才会有内外的分别、
嗯、内外之别、嗯、
对然后在年长跟年幼之间呢相处要记得注意你的位阶次序哦那这些就是表现出一些就是礼让尊敬是为了让家庭内部更和谐的行为态度的表现那这是对内然后对外话在朋友之间要以诚实为相处的原则才可以方能长久、那其实这个就是儒家在讲五伦的时候最基本的初衷
对
好然后接下来呢儒家也讲规矩啊对不对刚刚阿宝有提到讲规矩那规矩到底是什么呢规矩其实就是把你与你自己相关的共鸣把它推展到群体的共好上把道德的讨论不是只停留在个体上面哦、嗯、而是可以把它推过到群体的关怀上面也就是所谓的公德心这件事情
嗯哼
然后用共善的方式去想象整个社群社会可是你要知道共善的环境它不会自然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啊都愿意遵守规则让人跟人之间能够留一点缝有缝就会宽容那你遇到为难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么一点点余力去让渡一些空间给别人所以这样才会有共善的可能
嗯哼
然后最后再讲一个讲理好了因为儒家讲理大家都知道嘛齁那儒家讲理是讲什么理呢他说透过礼的仪式感可以让人跟人觉得彼此好有联系哦、
嗯、
然后呢儒家企图透过这样子礼的仪式感的传达然后告诉大家说人是群体性的但也是因为儒家他讲这些什么上下分际啊讲规矩啊要守礼这些特质让统治者觉得嗯这个蛮好用的
所以在儒家提的五伦规矩还有守礼这方面之下就感觉让统治者觉得很好用
对
真的这些规矩确实很容易被统治者所使用你看看先把君臣的关系灌输给所有的人说你看把这样的上下的分际深植人心若是本身比较懦弱啊或遇到比较强势无礼的上位者哇那什么事根本都不敢反抗跟反对嘛那就算是错误的事情也变成我不敢直接明说这样子真的是很糟糕很麻烦啊
嗯
主要是上位者通常也讨厌遇到下面的人啊常常唱反调而且一个在上位的人啊常常都会很容易被权力而迷失自己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夺走我现在的权力和地位再加上这样的规矩还要推广到群体啊社会上面去也就是整体社会都要听命于上位者这个掌权者听命从事不得无礼啊哇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当然也是会选择儒家
你看你连阿宝都觉得儒家要是我是上位者我也会用它对不对好
可是平民百姓跟一般的人应该就会翻白眼吧我在想
真的好可是你看当权者就是看到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选择断章取义的截取儒家原则的行这件事情然后儒家讲上下分际守规矩啊这些内涵那些最珍贵的心态跟初衷却舍弃了、 那我来讲讲，就是刚刚顺着讲五轮，那它到底内涵是什么？
对，
其实你要呈现出上下分际这种上下尊卑这件事情啊，它不是只截取上下尊卑而已，你要知道父慈子孝这个慈与孝是上下回向才有办法形成的，不是晚辈啊、哦、单纯的孝或是死板板的尊卑来压人。然后那讲规矩啊，你想是期待大家愿意成就共善的前提下，所以每个人愿意遵守社会的规范跟准则，然后大家让路一点点，然后规矩一点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留一点空间给别人，那就有机会成就共善咯，而不是断章取义的把规矩成为没错这样才是政治正确，或是这样才是思想正确，来排除异己。好，那守礼呢，原本是透过礼的仪式感让人跟人觉得彼此很有联系，更理解自己是群体性的，但当权者只截取礼繁琐的仪式部分，然后用框框条条去约束人，所以才会有人说什么礼教杀人嘛。
对对，
然后只取其形，然后舍去它内涵，就像我觉得就很像那个建立模板啊，反正就很好复制你知道吗，我就割舍了它的原则，把它最有滋味的部分都舍弃掉了。那儒家会被误解为是就是权威政府的统治工具，我觉得很重要原因就是断章取义，然后用模板的方式被理解。
哇，你这样子说起来忽然发现模板好像真的不太好对不对？
对啊， PPT 如果你要做简报可以用模板。
严重一点会压抑人本身的思想。
嗯，
那但是这个模板我不知道听众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抽象。那我自己的理解，举例来说啊，就是上位者本身除了有权力之外，而所谓的模板就是直接冠上对上位者就是要尊敬要有礼这样子、但是没有考量到其他的因素，就直接把这样子一个刻板的一个上尊的这样一个模板直接套在上面、那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之下呢，对上位者一定就是要尊且有礼吗？虽然也说对下位者要慈也要仁、但是上位者若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下位者好像也不敢说什么，对不对？因为权力在他手上嘛。
对啊，
比较有意见反而就会变成众人们认为的问题人物，或是被上面的人认为你是一个眼中钉。
所以我觉得模板啊，它其实有点像是针对某一个框架的快速套板嘛。那可是这种东西必须是要有步骤可以处理的事项，透过模板的方式的确比较有系统的帮我们整理了，缩短了厘清的时间。但是问题就来啦，你不觉得如果模板套到人类行为就会变得很恐怖吗？因为人怎么可以被统一的步骤分析呢？
应该不太适合。
对啊，我是觉得非常不适合啦，所以就会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可能无法阻止有权威的人对儒学断章取义，但是我们应该要尽力去理解儒家为何会被如此使用的原因跟理由。当你被洗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被洗脑了？当你收到假讯息的时候，你能不能判断你收到的讯息不是完全正确？然后你学会质疑那些你自以为习以为常的日常吗？
虽然如此啊，不过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就我们这样的讨论来说，这样不就承认儒学确实是用统治者来当成统治工具了吗？
好用好用，
而且当对啊，而且当统治者确实将儒学如此片面也粗暴的像这种模板的方式去执行，人民真的有办法做些什么改变吗？特别是从小就被要求这些尊上千里的这些规则，是不是多数人就容易落入不敢反抗，那甚至无法反抗的这种情况呢？而且通常被洗脑的人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被洗脑。当你相信上位者的时候，容易有一种移情作用，转而尊敬他这样子。所以当上位者提出这些讯息，你可能很难认为会是错的。对，所以如果我是当权者，我也会推行儒学，让人民顺从于我，听服于我。
了解。
对啊。
我懂阿毛你的意思，来来来，我来就是我们来帮大家厘清一下。我觉得儒学的原则的确在 统治者就是断章取义之后，其实还蛮真的蛮适合作为统治这件事情的手段。就像你刚刚提到嘛，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就不会去想啊，反正我就习以为常，好像就是应该这样啊，然后就落入了不敢反抗甚至无法反抗的情况。
嗯哼，
那我觉得我们来具体一个一个推敲一下好了。我先不要问太大，我就先来问问阿宝好了，你觉得哦，如果你父亲讲话不合理，你敢指出你父亲的缺失吗？
嗯哼，
如果不敢，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情况欸，我自己可能是怕被他打嘛，会被家暴这样，对啊，手伸出来，哇，竹笋炒肉丝来一盘这样子，
真的，
对，那可是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子啊，可能情况不一样啊，其他人也有可能是觉得啊，多说无益
哦，
对啊，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啊，跟他吵没用，讲不听，
嗯哼，
啊，或者是说他其实很敬爱他的父亲，不想跟他唱反调，
了解，
没有必要跟他起冲突等等，嗯，对对对，我觉得原因不太一样，
好。没关系，那我再接下来问好了，嗯，那大家都有求学过吗？那如果在教室里面啊，嗯，老师如果讲课内容错误了，你敢说老师你说错了吗？我觉得齁，在知识上可能错误大家还觉得诶，指出来大家有一种讨论知识的感觉，所以比较敢去提出质疑，嗯，但是如果今天那个老师是在教育上出现了态度的偏差，比如说有同学可能现在比较少，以前在我们这种比较威权的年代的时候，会有那种比如说被同学激怒后的老师就会在言语上侮辱学生，那比如说像遇到这一种就是情绪管理控管不太好的老师的时候，你敢跳出来指责他吗？如果不敢，为什么？
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小时候，不管是国小还国中，真的遇过这样的老师欸。
哦，真的哦，
我真的觉得蛮可怕。以当初的那种小朋友来看到那种老师发狂，你知道吗？
老师批笑了。
哇，对，我真的觉得那些印象历历在目，你知道吗？嗯，对，有些老师啊，可能爱面子，
啊，
或是情绪控管比较差。
嗯，
那若遇到这样的老师，
嗯，
对，我怕会变成是不是老师认为我是每次上课时的问题人物。那也有可能因为气氛不好啊，
你就从此被盯上了。
对对对对对，那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旁边的同学会对我不太熟。
哦，
那搞不好我以后在班上啊，在学校就变成被霸凌的对象也不一定。
诶，这有可能。好，
嗯，
所以这有可能是你不敢的原因。好，那没关系，我们再往后，
有可能，
对对对，再往后推。那出了社会啊，如果老板跟主管唧唧歪歪，那你敢指正他吗？如果不敢，为什么？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也是现在很有感嘛，
嗯，
如果我不想丢掉工作啊，或是无法升迁的话，对啊，那为了钱，啊，只好忍气吞声吧。不，对啊，其实不然的话一翻两瞪眼，对不对？走就走啊，天下何其大，工作就再找
嘛。嗯， 对，
对，如果你不缺这个钱，我就是老子就不干了这样子。
了解，
对啊，你有那个魁也是可以这样子。
记得你要有这个魁哦。好，我跟你说，我们这边都没有同一个答案，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大家可以顺着我跟阿宝谈论，自己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哦，齁。那更大的是，如果今天统治者他做错事情，有了明显的政策错误，然后为了一些私利牺牲了人民，那你敢指责吗？如果不敢的话，为什么？
现在这个环境下指责的方式可能都是上 PTT 啊，还，嗯，是上网络上面当变成类似键盘侠子。
对对对，民粹力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啊，真的正大光明这样子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少数。
嗯，
对，因为毕竟如果这个冲突利益很大的话，或者说这个政府统治者这个权力很大，他又是一个暴君的时候，那可能会因为怕偷偷被处理掉。力小人为啊，所以可能就不敢说什么了。
真的偷偷被处理掉。好，来，就像你讲的齁，你力小人为，可是我现在就要问啦，就是那力小人为这件事情是儒家给你上下尊卑最后形成的自我限制吗？
OK， 我大概知道明白小英的意思了，
嗯。
如果这么说的话，可能就会太以偏概全了。
对，
因为虽然习惯的养成有文化的影响，但是其实这也包含了自身的性格、个性的部分。 那自己如果一个人，如果自己低头不敢面对威权统治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就不太能够全部都是怪儒家文化的养成。
没错，所以最后我要让大家认真再想一下，那促成自己顺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促成自己顺从的原因吗？
对，
可能是我们以为啊，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社会观、世界观吧。
对，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其实让我想到199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楚门的世界》。
哦，超红。
对对对，这部影片非常红。对啊，那当初简单的来说，当初现在人都很喜欢直播生活的琐事嘛。
对。
那如果你是被强迫直播的话呢？
不舒服。
说真的，20年前这部片刚播的时候啊，那时候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没有流行直播这个东西。
对，因为那时候网络是不是拨接啊？
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那种还是那种声音的时候。
对，
那没关系，我长话短说。这个故事的设定啊，就是楚门他被设定是他就要拍一个时令节目，他从婴儿就被养在摄影棚，而且是24小时被拍摄的，将他的现实生活然后播送给全球的观众们。他的生活一切都是被写好的剧本，包括他结婚的太太，通通都是这个剧情的安排。一个哇，超级实况秀这样子。只是故事的转折点，对啊，转折点就来自于因为摄影棚外的一个女子进入了摄影棚，楚门逐渐对她身处的世界开始有了怀疑，开始怀疑了一连串的这一些疑问，最后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是觉得《楚门的世界》这部片啊，其实一点都不会过时哦，就算那是20年前的片，放到我们现今这个现实的场域来说，一点都不过时。就像小英刚刚所说的啊，你学会质疑你自以为习的日常生活吗？
没错，
你可曾经反省过这样的事情？对啊，其实我们一切的社会化过程也在告诉别人这些传承教导啊，告知上一点慢慢的建构起来。我们其实跟楚门也是一样，对，只是他是活在被打造的摄影棚，而我们是活在这个族群、这个集体的意识、国家政策、这个教育体制打造的现实社会里面而已。
真的，讲一讲自己都觉得好恐怖哦。
对，如果有深刻反应，确实是觉得蛮可怕的。
好，所以没错，你不要以为你不是生活在北韩或中国大陆，你就会觉得你自己获取资讯很开放。我就来举一个实例好了，其实我们生活上资讯其实都有可能或有意识或无意识被筛选过。就是在今年年初2021年年初的时候，其实脸书啊，就是 Facebook 它抵制澳洲坎培拉当局提出来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是什么呢？他说强迫社群巨擘在平台上如果有澳洲新闻的话，你必须付费。这件事情就是脸书他就是抵制。那他的方法是什么？他就是让澳洲民众哦，在2月18号当天一早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哪，我的 Facebook 上面完全没有澳洲媒体的所有新闻诶，因为全部被屏蔽掉了。外国的 FB 的使用户也无法看到任何有关于澳洲媒体的内容。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自以为这些资讯很发达，网络全球化，所以我们自以为我们所有的资讯只要 Google 一下这样就可以，这样的幻想其实脆弱到不行。
哇，这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更庞大的议题啊。对，难怪近年来啊，台湾教育一直提倡媒体识读的重要性。
对，没错。
那就是提醒大众要有知识判断的能力。不得不说，这时候哲学都显得无比重要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儒学到底是不是威权政府的统治工具，易于洗脑人民统治人民呢？这句话我觉得要打上个问号齁。就是儒学的一些特质的确真的还蛮符合秩序国家的需求，因为他可能讲求上下分际啊，讲规矩，但这个真的是当初选择以儒学为国家管理当权者的初衷吗？还是当权者过度简化以后的模板政策，或是你自己过度简化不愿意深究，反正别人喂你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全盘接受的思想惰性？还是更糟的是有些人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中华文化的大旗，可是私底下偷渡一些圈圈叉叉的思想。那你会反思判断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我们这一集我跟阿宝觉得最重要的论点。
我来做个反省，也来做个总结好了。
好，
儒学重视的是一个群体的共善嘛，对，我们有提过，那无论是上对下呢，或是说下对上，都是互相的。我刚认为小英刚提到一个觉得非常棒，它是一个上下的回向。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例如君就是人嘛，
对，
那臣就是忠，
对，
父是慈，子就是孝，这样的一个回向关系才对。那若任何一个关系有了冲突或分歧，这个地方就是需要反省改善的地方。
没错，
那儒学其实也有很多对上位者的谏言，只是听不听得进去而已啦。对，那如果一个不好的上位者拿到了权力，无论是什么样的学说，都只是会被他拿来利用，成为他自己有效的统治工具而已。那威权政府的统治呢，我觉得重点在于是因为他有得到权力这件事。
哦，权力。
不然下，对，对，不然下位者也可以认为上位者不仁爱不慈悲，这是一样的道理嘛。
嗯哼。
对，那然而呢，只是刚好儒学就容易被套用在模板化这样的方式，可能来欺骗统治人民。
嗯哼。
那如今到了2021年呢，整个国际社会和环境有了许多的进步和变化，除了我们可以获取大量的资讯之外，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要增进求真和反思这样的能力。
嗯，
一个威权的体制必定有诸多的原因造成的，那当面对威权体制的时候，自己是否有认知到这样的环境是必须要谴责的，
对，
而不该继续的纵容下去。
嗯哼。
因此现在说威权政府啊，是因为当初儒家遗留下来的这样的原因啊，似乎有点强扣帽子在儒家身上了。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毕竟确实是被拿来利用了，但是如此就说是儒家文化的错，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有失公允。
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一系列儒学留言终结者每集都好深奥哦。我觉得谈的都是那些儒家研究者害怕但是又无法说服别人的一些问题。如果你听过或看过很多儒学研究者谈论这些留言，然后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被说服，那一定要来听我跟阿宝的儒学留言终结者，绝对会用现代最潮最贴近生活的语言，让你对儒学有全新的感受。
是，今天的内容很丰富啦，
没错，
需要一些时间吸收一下。
嗯，
对，那假设听众朋友们有听不清楚的，也可以多听几次，
对，
或是留言理性的做讨论。毕竟这个东西啊，我们谈的这些话题啊，其实都是可以拿来做论文的，
欸，
而且它其实可以，它其实涉及到很多领域。那我相信有很多专业知识或有兴趣的人，一定都会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
嗯，
我只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讨论，只是要理性的来参与这个话题。
没错，
我们一起让这个儒学让大家更喜爱更了解它，
对
对，然后更符合这个现代的潮流这样子。
嗯哼。
那下一集呢是我们的会员限定集咯。
没错，
我们对儒学会有另外一个严重的误解。
嗯，什么误解？
儒学是一种宗教，只是信仰而没有知识啊。
天啊，我们要来谈儒教了。我们要来谈儒教了。
大家提到儒学会不会就想到儒教？对，就小英所说儒教，儒教每年不是都有祭孔大典吗？
嗯，
对，那我们不是有在拜孔子吗？
对，
对不对？那对于儒家提出来这些学说，能用科学方法来证明是对的吗？还是说他只是就是信者恒信而已？
嗯，
对，儒家其实给出的只是一种信仰而已，而非现在意义下的这种知识呢。
天哪，我光听主题就觉得很劲爆，很害怕。
是真的蛮复杂的。
对，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听我们下一集哦，一定绝对超级精彩。那我是儒学留言终结者一号小英，
我是儒学留言终结者二号阿宝，
我们下回见。拜拜。
儒学留言终结者。